但感谢神啊，每一次我们能够聚集啊，就是心里非常的欢喜。真的，我们需要弟兄的大军要兴起。Amen。给你旁边说，弟兄大军要兴起，跟他说。这次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啊？席卷世界的职场大军。可能你第一个问题就说，刘牧师啊，怎么想到这么一个题目呢？最主要是因为去年有一间很大的华人教会啊，请我去讲道，我就分享了这些年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做，带领我们走过很多的道路，无论是建造教会、职堂宣教、社区参与，他们都非常讶异到我们教会在过去这些年怎么走过这么多过去华人教会所没有走过的道路，这么多过去华人教会所没有经历过的领域。最后一天有 Q&A 的时间，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他刘牧师，你们教会 What's next? 下一步是什么？说实话，我当时是愣在那里，有一点回答不出来。一方面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教会方向一直是神自己在主导嘛，我常常说我们只不过是抓住神所给我们的机会一路跟随而已，所以在当时回答不出来也是蛮正常的，我也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你问我我真的回答不出来。但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到回来之后，我就再一次来思想，主啊， What's next? 这真是个很具挑战性的一个问题。我就在想，从过去到现在，神带领我们真的走过很长一段道路，建造神荣耀的教会，生命河流向万国万民，那是一个跨文化职堂宣教的运动，一直到转化社区影响世代。我就想到这一些年神带领我们走过这样各样的事工，到底神在预备我们做些什么呢？我就立刻想到，必然是要在我们中间兴起一支平信徒的职场大军了。因为你想想看，任何的征战 ，OK， 任何战争，最后得胜的关键是什么？一定是地面部队，不是吗？你打任何战争，到最后关键就是地面部队。你可以预备，你可以训练，空战、海战，到最后真的到地面部队实际的占领。我就想起青年使命团的创办人 Lauren Cunningham， 你知道他已经被主接去了，可是他生前很多次我遇见他的时候，他都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对我说，他 Pastor Tom 啊，神把你们教会放在细谷不是偶然，神的心意是要你们用高科技来扩展神的国度。你们这些日子来，我告诉你，我越来越明白这句话的真实性，特别是当我看见这些年来 AI 整个人工智能这个在突破性的在发展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未来的世界必然是 AI 所主导的一个世界。而今天神就把我们放在矽谷这个 AI 这个大本营的地方。如果说 AI 是一个将来席卷世界的管道，我们都相信是如此，那么今天神也在教会当中要兴起一支席卷世界的大军，让神的国度在全世界有突破性的扩展。Amen。 而这支职场性的大军不只是限制在 AI 的科技当中，我甚至相信各行各业的人都要为主兴起彼此的合作，互相的配合，一同来建造这支末后世代的基督大军。所以跟旁边弟兄说，欢迎一同来建造这支职场大军，你跟他说。但为什么要建立这支职场大军是这么重要呢？ 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首先你一定要明白，神对你这个人，在你一生，神对你是有呼召的。跟你们说，神对你是有呼召的。神对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个呼召有三方面。第一个，我叫做生命的呼召。生命的呼召，你还记得当彼得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很清楚地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要来跟从我，而且你要得人如得鱼了。那很清楚是一个生命的呼召。当一个人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有180度的一个转弯。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经历的一个呼召，否则今天你不会坐在这里。每一个人跟随耶稣一定有180度的一个转弯，从黑暗权势的国度进入到一个光明得胜的国度，从一个世界的价值观转移到一个属神的价值观，从一个本来与神无份无关的罪人，今天成为属神的儿女。 Amen。 当你一个人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方向整个开始被改变了。这是生命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都经历过。第二个呼召，奉献的呼召。奉献，也许你第一个反应啊，奉献啊，牧师不是我，是传道人牧师。 No. 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怎么说呢？保罗在罗马书12节，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乃是什么？理所当然，应该的。而这里不是对传道人说，这里说弟兄们，谁是弟兄们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很清楚讲的，这不是指的特别讲到传道人牧师，是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当如此做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换句话说，当我们想到神这样的爱我们的时候，是为我们这样舍己的时候，拯救我们，我们是别无选择啊，只有将我们自己献上给神。而且保罗这里用一个字形容，是他用活祭来形容，当作活祭。其实你仔细来想，活祭这个字是很矛盾、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献祭用活的牛活的羊啊？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不用活的牛活的羊？会掉下来，会跑掉，就那么烫，就早就跑掉。不能献活，一定是死的祭物，不可能献活的祭物。但更是显到说这个活祭这个概念的宝贵嘛。为什么能当作活祭？不是祭坛不烫，不是因为没有代价，而是甘心情愿走上祭坛，是甘心情愿的走上祭坛。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够活出这种活祭的生活？这个活祭的观念我们都有，但怎么样能够活出活祭的生活呢？最简单的让我告诉你，就是你要选择对哪些事物有所反应。怎么样过活祭的生活？就是看你对哪些事情有反应嘛。因为一个死人有没有反应啊？没反应。一个死人，你可以吐口痰在他身上，他没反应；你批评他没反应，打他也没反应。一个死人就没反应。那一个活人呢？有没有反应啊？有。所以见钱怎么样？眼就开了。一见到好吃的食物，你口也开了嘛， right？ 所以活人是有反应的，死人是没有反应。活祭是什么意思？活祭你就要选择对哪些事物有反应，对哪些事物没有反应，就这么简单。怎么样做活祭？要对属肉体的事情，要对这罪恶的事情，我们选择没有反应。但对属神的事情，爱慕神的事情，良善的事情，我们选择有反应。你们就这么简单。活祭就是为你的所面对的事情要选择， 要有所反应，或者没所反应。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圣经说要竭力追求跟认识神，要竭力追求更像基督，其实都在于你的选择，选择哪些事情有反应，对哪些事情没有反应。所以这第二个奉献的呼召。第三个，职场的呼召。职场的呼召，马太福音13章第33节，很熟悉的圣经，耶稣讲了天国好像面笑一样。你知道面笑如果发挥功能，一定要进入面团里面，不是吗？你在外面永远不会有果效，必须要进入面团才使面团发起来。换句话说，我常常说神的心意一定是要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进入世界的每一个领域，我们才能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所以职场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职场这么重要？三方面，职场为什么是重要？第一个，我们看见职场是整个世界动态的焦点。职场是整个世界动态的焦点，因为职场包括了各行各业嘛。所以如果我们想掌握世界，你要先掌握职场。掌握职场，你看见耶稣基督的教导就很有意思。耶稣非常了解职场，为什么？你看耶稣的讲道就是嘛。耶稣讲道里面不是讲到天国的福音而已，你看耶稣的讲道讲到建造房屋，讲到撒种，讲到牧羊，讲到管理，讲到投资，这个都是当时主要的行业。看见耶稣的讲道，他触动当时各种不同的行业，都是主要的行业。就像今天，如果耶稣在今天，他一定讲电脑业 ，right？ 他一定讲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因为什么耶稣的信息这么有影响力？因为耶稣明白职场，他的讲道完全是进入职场的讲道，才能够带来这么大的一个触动力。所以职场我们看见是整个世界动态的焦点。第二个，职场也是影响世界的城门呢，影响世界的城门。想想看，这个世界一切的决定都在哪里啊？都在职场里啊！所有的决定都在职场里面，可见的职场很重要。你想影响这个城市，影响世界，必须要从职场着手。你看见当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看。神的不是只是宣召啊一些这个神学生来跟随他。耶稣基督选择这些门徒的时候，没有到当时拉比的学校啊。你应该想，耶稣寻找门徒，应该到拉比学校找一找吧，找去圣经学院学生吧。没有，耶稣找的门徒是哪些人啊？渔夫啊，税吏啊，还有一些革命党的人在里面吗？你觉得很有意思啊。耶稣是掌握到在职场的人群呢，我们看见当初代教会神所使用的人，吕底亚是个商人，路加是个医生，亚基拉是个支帐篷的人，在使徒时代传福音的对象，你看提阿菲罗是个做官的，保罗有机会在宫廷传福音。我相信这是后来罗马把基督教成为罗马的一个国教，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点。我们看见职场的确是影响世界的城门。第三，职场是福音的最前线。福音的最前线不是在教会，福音的最前线就是在你的办公桌。你们跟人说福音最前线就在办公桌，跟他说。你看见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40次的神迹，39次发生在职场生活当中，只有一次发生在会堂的里面。可见的职场的重要性，我们看神呼召我们就在职场上要来侍奉神。那么也许人问说，牧师在圣经当中有没有职场侍奉的榜样呢？当然有，三方面的榜样。第一个，但以理的榜样，他持守生命的见证。想到当年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王宫里的时候，当时国王要选召一些年轻人来在他周围服侍，当时但以理就是这个选召的人当中一个人。那当时要在王面前服侍王，要一定要体面一点的人嘛，所以这个俊美肥胖就很重要，这个原则俊美肥胖，换句话说吃得好是很重要。但是在当时呢， 所有的肉类都是祭拜过偶像。所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一章第八节里面讲到怎么，然后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食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我们看见但以理在给我们两方面的榜样。第一个，他勇敢的承认他的信仰。给你保证，他勇敢承认他的信仰。他没有在当时巴比伦王宫里面偷偷做一个跟随者，没有。弟兄们，今天当你在职场里面，请问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吗？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大张旗鼓到处跟人说嘿我是基督徒，不是，而是在你生活周围跟你密切有关系的人，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你知道每次我看见在现今的世代那些同性恋的人，那些变性的人，那么勇敢的宣告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不应该更加勇敢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吗？你们更何况今天我们在美国，算是自由信仰自由的国家了，我们更应该勇敢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第二，他活出基督徒的见证。跟你说，他活出基督徒的见证，他不但告诉别人他是基督徒，跟随神人，他更是不以王的饮食来玷污。换句话说，他是有些原则的，不只是我是个基督徒，是别人也看见他有些生活的原则的。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周围的人，是不是也看得出我们的生活是有一些某种原则在我们身上，有些基督徒的原则在我们身上？我是谢饭会要吃饭，要谢饭的，要谢饭祷告的，我礼拜天会是去教会的，我是不拜偶像的，我是不收贿赂的。别人在你身上是不是看到某种基督徒的样式很重要？第二个榜样，约瑟的榜样。我们看见约瑟他是忠心卓越的在他的工作上。我想约瑟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当约瑟被卖到他的把哥哥卖到埃及去，他在波提乏的家里当奴隶，他在波提乏家里一定很非常的忠心做好每一件事情，因为波提乏后来把家里事全部交给他。后来我们知道他被祖母所诬告下到监狱里面，我也相信他在监狱里面非常的忠心的服侍，以至于当时的典狱长把所有监狱的工作都交给他来做。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第39章23节这里说凡他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约瑟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榜样，第一个，他任何环境都不会埋怨。跟你们说，任何环境都不埋怨，跟他说，你看见约瑟从来没有埋怨过，无论任何环境他能够看见神的带领，所以神与他同在嘛。我看见今天很多在职场里面工作是做一行怨一行的，每一次开始新的工作说好高兴太棒了，不久就觉得开始怨言满载了，哎呀主管又不公平了，同事又不好。其实很多时候你要知道，埋怨常常使我们的眼睛盲目，看不见神所给我们的机会。你看不见职场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你心中常常充满了苦涩跟埋怨，埋怨更容易让我们在人的面前失去了见证。你们第二，我们看见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不但他不埋怨，第二他确信神是他天上的大老板。跟你们说，你在天上是有大老板的，跟他说。所以无论他做什么都很忠心，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大老板呢，这个大老板一直在看着他嘞。你的地上老板只不过小老板呢，换句话说，有时候你就这个老板不能，你有个大老板放心，那个天上的大。所以约瑟无论在任何环境他能够忠心不埋怨，为什么？因为这有个真正的老板，在一件事情上这有个真正的观众嘛。一旦你有这种确信，你会在你所做的一件事情上忠心卓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不是为你自己做，不是为人做，你知道你所做的是为主而做。阿们。第三个榜样，以斯帖的榜样，他抓住现今的机会。我们看见以斯帖在波斯国，在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做国王的时候被选召成为王后。当时以色列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时代，因为哈曼这个大臣想要杀死所有的犹太人， 这非常对犹太人非常危机的一个时刻。就在那个时刻，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来到他面说了一句话，在以斯帖记第四章十四节，这时候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是凭着信心抓住这个现今的机会，他去见王，结果神就使用他拯救了当时的以色列。以色列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榜样，第一个，你的工作就是神所给你的位分，跟你讲，你的工作就是神所给你的位分，所以你千万不要轻看你的环境、你的身份或者你的岗位，你要看见是神的手把你放在现在的岗位上，把你放在今天的地位上，换句话说，是神呼召你在你现在的岗位，在你现在的地位上，所以千万不要埋怨啊，为什么神把我放在这里，是神呼召你把你放在这个地位上，为什么？第二点很重要，每一个位分都带着神的机会，跟你们说，每一个位分都带着神的机会。什么是现今的机会？那就此时此刻你能够为神所做的事情，这就是现今的机会。什么是现今机会？此时此刻你能够为神的国所做的事情。今天在你的职场，在你生活的岗位，你有没有想到过你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神做些什么呢？特别是我想到神把我们放在矽谷这样一个高科技的环境里面，难道神只让我们在这里有个更好的生活、更高的薪水而已吗？我们真的应当回到圣经里面学习保罗的榜样，问一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再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今天在你的岗位上你所需要学习的一个问的一个问题。 Amen。 那你说牧师，神今天在我们中间要兴起怎么样一支职场大军呢？三方面很重要，第一个，掌握科技的大军，跟你说，掌握科技的大军。为什么要掌握科技？因为掌握科技才能掌握将来了。就好像智能手机一出来，彻底改变了全世界人生活的方式，不是吗？以前出门钱包最重要，现在一台手机搞定，不是吗？就像 social media 一出来，彻底改变全世界人的生活方式，不是吗？以前人只有年轻人是低头族，所以我们做父母一天到晚骂年轻人低头族，现在你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在做低头族。人与人间的互动都在 social media 上，人人可以自我表现，人人可以做自媒体，年轻人不再渴求早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不在了，因为我们看见 social media 是一个他可以自己在那里自我表现，在那里自我生存的一个空间。同样我们看见 AI 的科技一开始推展，必然能够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些科技来扩展神的国度呢？其实这些已经开始一些非常好的例子。 social media，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现在在向回教徒传福音这个领域里面， social media 是最有功效的管道。我已经遇过好几个非常大的福音机构专门向回教徒传福音，现在通通在透过 social media 向回教徒传福音，因为以前回教世界是封闭，你根本进不去， social media 突然间打开了这个领域，好像在回教世界里面有一个管道，让他打开他的心灵，让外面的东西可以直接进到他的里面去。所以我们就看见，的确现在的 social media 最直接进入这些回教世界的这些年轻人的心灵世界里面，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 social media 是非常重要传福音的管道。 AI 也是一样，虽然 AI 是非常容易被误用被误导的一个工具，但我们看见 AI 对传福音会带来新的动力跟机会的。我想我们教会也是开始在 AI 这方面有一些的尝试哈。我给大家看我们最近一些尝试就很有意思，先看一个 video 哈，是我们前一阵我向大家拜年的中文的 video， 看一下好不好？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刘同牧师，
这个礼拜六就是农历大年初一。首先让我在这预先恭贺大家新春快乐，主里蒙福。我非常喜欢中国新年，因为那是一个充满喜乐的节气。虽然说我们人在美国，但我常感觉到这种过新年的喜乐不应该被环境所限制。圣经上说，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每天都可以做新造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其实每天都可以经历过新年的喜乐。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经历过新年的喜乐呢？首先，我们的生命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在新年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用吉祥话来彼此恭贺，希望得到祝福。但事实上，真正的祝福是从神的话语而来。好，我们马上看 AI 就把我们分成用英文来帮我们，而且呢，发现它是选择可以选择 British accent 的英文呢。看，用我的声音来再放一遍那个。
To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I am Pastor Liu Tong. This Saturday marks the first day of the Lunar New Year. Let me first extend my sincere wishes to everyone for a happy Spring Festival and blessings in the Lord. I am very fond of Chinese New Year because it is a season filled with joy. Even though we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I often feel that the joy of celebrating the new year should not be confined by our surroundings. The Bible says that as long as we are in Christ, we can become a new creation every day. In other words, we can actually experience the joy of the new year every day. So how can we experience the joy of the new year? First, our lives must be rooted in the Word of God. During the new year, we all hope to greet each other with auspicious words and hope for blessings.But the real blessing comes from the word of God.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法文的哈，马上，现在刘牧师可以直接用法文讲。
Nouvel an lunaire. Permettez-moi tout d'abord de vous féliciter tous à l'avance pour une bonne année bénie dans le Seigneur. J'aime beaucoup le Nouvel An chinois parce que c'est une fête joyeuse. Même si nous sommes aux États-Unis, j'ai souvent l'impression que la joie du Nouvel An ne devrait pas être limitée par les circonstances.La Bible dit que tant que nous sommes en Christ, nous pouvons être de nouvelles créations chaque jour. En d'autres termes, nous pouvons expérimenter la joie du nouvel an chaque jour. Alors, comment pensez-vous que nous allons pouvoir vivre la joie de la nouvelle année? Tout d'abord, nos vies doivent être enracinées dans la parole de Dieu. Au cours de la nouvelle année, nous voulons tous nous féliciter les uns les autres avec des mots de bon augure et nous espérons être bénis.Mais la vérité est que les vraies bénédictions viennent de la parole de Dieu.
所以你看，我上礼拜在非洲放这个法文了，他们好高兴，太棒了，不必再翻，刘牧师可以直接用法语跟我们讲话了，太棒了。你可以想象这个可以打开多少福音的机会吗？哈，所以我真的看见这个科技是非常重要的帮助，甚至我们所有的东西。可以，我们中教会都多是中文的东西，可以通通翻成各国的语言，能够帮助我们各地的教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所以第一个掌握科技大，第二个见证基督的大军，更多说见证基督的大军。这个世代真的需要真实的见证，因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虚假在这里。你看，你随便照一张照片，对，皱纹可以立刻除去 ，right？ 你旁边不喜欢人可以立刻删掉，对不对？所以 AI 也可以啊，假造影像、假造声音，什么都可以虚假。但今天我们看见人的心里越是在充满虚假的时代，人的心越是渴望看见一种生命的特质啊。那个生命的特质什么？就是 authenticity， 就是真实啊。这是没有一个科技可以取代的，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科技可以取代 authenticity。 我们看见初代教会给我们最好的榜样，初代教会的信徒不是自称是基督徒，没有，是当时人看见这些信徒们，他们讲话像耶稣一样，走起路来像耶稣，做起事来像耶稣，把他们称为叫小基督。小基督就是基督徒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无论科技多么的发达，人们仍然可想看见真实生活的见证。我意思不是完美的见证，你不需要完美，而是有失败，有软弱，能够一次又一次靠着圣灵的大能重新站立起来，有血有泪，真实在挣扎中成长的见证。 Amen。 见证基督的大军。第三，活出卓越的大军。跟你们说，活出卓越的大军。我常常想着在教会你们这么多年，我常常发现基督徒啊， 很属灵但不够卓越，你知道吗？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是躲在教会里面给人家标准答案，很会给标准答案，基督徒最会给标准答案，但却不能够真正为全世界的人类带出任何实际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这为什么世界的领袖不会到教会里面来求义，不会来请教教会？为什么？因为世界的领袖知道教会里面并没有拥有真实实际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见的，今天基督徒要活出卓越才行啊！我们要在各行各业兴起卓越的领袖，能为这个世代带来实际可行的答案。路加福音十章第二节，主耶稣要求我们祷告，求神能够打发工人呢、那个收取庄稼。这个工人是什么？我相信不只是传道人、牧师，这个工人是那些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能带来答案的人。要差遣工人在每个领域带来答案，只有带来答案才能带来改变，只有带来改变才能够带来影响力。你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求神，让我们不但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席之地，我们更是要有影响力，活出卓越的大军。那最后这只席卷这个十场大军怎么样能够席卷世界？四个很重要的策略。第一个，要依靠圣灵的大能。跟你们说，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正是因为我们看见科技带来的改变是快速的，我常说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无模式可循的世代。真的真的，前面的世代一点不能帮助我们，因为已经无模式可循，完全是新的，以前的模式一点都不管用。特别在这样一个世代，我们更需要依靠圣灵的工作。撒迦利亚书四章第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神的灵方能成。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比以前的世代更加灵恩，不是更少，是更加灵恩。Amen。 也许你一听就心里，哦，更加灵恩好像很可怕。 No， 在生命河什么是灵恩？要还不被洗脑的话，赶快再洗脑一次。在生命河什么是灵恩？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这是灵恩。 Amen。 你应该背下来的什么是灵恩，再说一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灵恩。 Amen。 今天无论这个世代怎么改变，为什么要这样说？无论世代怎么，圣灵知道我们的答案吗？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就知道当如何行吗？弟兄们，如果你真的知道神坐在宝座上拥有我们的答案，那我们一定谦卑下来寻求他。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怎么样指示你。聆听圣灵声音，顺从圣灵，太重要。包括在你职场里面，你说牧师那是属灵，那不是只属灵，在你的职场里面你解不出来，你这里无解怎么办？祷告，圣灵知道你的答案，圣灵知道那个 bug 在哪里。 Amen。 圣灵可以引导你嘛，谦卑下来寻求他。第二个，要建立新的连结。跟你说，建立新的连结。罗恩康纳很特别讲到影响世界的七个山头，有政府、商业、教育、科技、宗教、文化，宗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所以我们想改变世界，我们就必须要开阔心胸，卷起袖子，跟其他的这种单位能够连结在一起。公元2005年的时候，那个小布什总统还是做美国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祈祷早餐会，这在美国这个这个华府是非常重要一个，每年一度有一个祈祷早餐，所以很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会聚集在一起。那通常是请一个很出名的牧者在那里带领，在讲道，带领大家一起祷告。可是那一次小布什总统却请那个重金属摇滚音乐歌手 Bono 来做讲员。那天当牧师们突然发现是这个 Bono 来做讲员的时候，每一个牧师在现场都表现一副很不屑的表情，怎么请 Bono 来跟我们讲？ Bono 开始跟上台开始演讲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们不屑跟我在一起，我也不屑跟你们在一起。但是他说，当上帝开始工作的时候，疯狂的事情会发生的。好，当上帝开始工作的时候，神要把歌星、运动员、牧师、工程师、家庭主妇都连接在一起，能够来解决世界的问题。那正是小布什总统所想要做的，要把各行各业的人一同连接在一起，来解决美国所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今天教会一定要准备好与各个领域的人连接在一起，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带来解答，才能带来解答。我们看见的我们教会的基金会其实就最好的例子，我们教会基金会与政府连接，我们的 Food Pantry Program 就与政府连接，从政府那里拿到食物发放有需要的人群。基金会也跟商业界连接，跟 Costco 连接，所以我们能够把家用品给一些需要的家庭里面。我们就看见新的连接是很重要，我们不要只孤立的在这里好像做我们自己要做的，而是能够与各种单位连接在一起，才能够带来改变世界的答案。你们第三个，信徒整体总动员，跟人说信徒整体总动员，跟他说，我们若想影响世代，就不能靠少数人，更不能只靠牧师传道人，一定要整体总动员。我曾经说过，教会过去所做最大的错误，就是叫每一个人都做少数人做得好的事情。什么是少数人做的好事情？在教会里，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很会祷告，都很会分享，都很会这个敬拜，热情的敬拜。其实我们看见不见得。事实上，在教会里面所应当做的，是应该叫每一个人都去做每一个人做的好的事情。Amen。不是叫每一个人做少数人做的好，而是叫每一个人做每一个人都做的好。那什么是每一个人都做的好事情？就是他的专长嘛。就是他的专业嘛，就是他的喜好嘛，就是他的热情嘛。当每一个人能够按照神所给我们的喜好、专业、热情啊，这个专长来做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领域里面带来影响力。最后第四，要全面进入影响世界的每一个领域。跟你们说，全面进入影响世界每一个领域，跟他说，我们若想改变世界，一定要进入影响世界的每一个层面。一个修道院士的信仰绝对不能够改变世界，不但不能改变世界，至终被世界淘汰。OK， 如果你曾经去意大利旅游，你发现一定带有机会去修道院参观，你发现多少意大利修道院，当年修道院都当年最属灵的人去的，不是吗？最属灵的人去的。现在呢，空无一人，空无一人。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能停留在这种修道院士，至终被淘汰。我们要更实际的进入影响世界的每一个领域里面，我们才能够影响世代，带来改变。你们弟兄们，这是一个平信徒兴起的时代。你知道以前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差遣宣教士进入世界每一个领域去传福音。我现在真的觉得不必差遣宣教士，因为平信徒早已经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了。你们我们应当求什么？我们要求主差派每一位平信徒。Amen。 换句话说，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就是位宣教士，你就是位职场宣教士。今天神把我们放在矽谷，神的心意就让我们在这里兴起一支职场大军，来为主而活，为主而用，传主的福音，影响社区，并且转化城市。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在短短的时间，我把这样一个席卷世界的职场大军跟大家分享，也求神把这样一个意象放在我们的心中，把这样一个理念放在我们心中，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神在这个世代所兴起的职场大军。你不必左看看右看，你就是这个大军。在今天我们讨论之后，分享这些专题之后，最后回来 要为大家做恩膏的祷告，要抹油的祷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确认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跟地位，我们就在这个末后世代在职场上的基督大军。 Amen Ready，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谢谢主把我们放在矽谷这个地方，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把我们放在这里不是偶然的，就像 Lauren Cunningham 所说的，不是偶然的，你要我们在这里用各样的科技各样的方法为你活出卓越，为你扩展国度。主啊，求你来兴起我们在这个时刻，让我们领受你的呼召，也真的有一个愿意的心，摆上自己，能够同心合意，我们能够建立这一支基督的大军，好在职场在生活世界每一个领域里面能够带来影响力。我们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短短一个早上有这么多的丰富的领受，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啊！我也相信在摆在我们前面真的是一个新的一个世代哈啊！我觉得科技快速在改变，也预备我们能够来成为一支基督的大军，能够在这个时代带来影响力。我常常说啊，在这末后的时代，神要用两种人啊，第一种平信徒，第二个中国人啊，你们呢，通通符合。通通符合啊！真的，我深深的相信神在幕后是在兴起华人的信徒啊，真的是要成为一支基督大军，职场大军被神所使用。Amen！ 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好不好？耶和华的军队，
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这神的旌旗已经展开，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要率领我们
再次宣告耶和华军队，
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这神的旌旗已经展开，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他必要率领我们的神，他必要率领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是矽谷的一个分队在这里，阿们，基督大军矽谷分队。我真的相信罗琳康纳讲话是对的，神把我们放在这里不是偶然的，神要我们用各样的科技来扩展神的国度，阿们。我真的深深相信未来十年二十年真的是生命河只要在神手中被神大大使用的年日，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哇，我们生命也做了很多了。 No， 比起神心中所要做的，这还算不得什么。神要做的是更大更广的，你要看你自己在手中就是神的器皿。你们哈利路亚，要有伟大的梦想，真的我们可以改变世界的，要有伟大的梦想。你们哈利路亚。我常觉得我最喜欢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已经算是很够梦想的，可是神说神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们哈利路亚，我真的要看见神要使用生命河真的是越流越广越流越深。你们，你就是神手中的基督大军，职场大军。你们
阿们，
将要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再次为每一位弟兄来祝福祷告。主，你呼召我们，你呼召我们站在今天的地位，你呼召我们在这一个岗位上，你的呼召跟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你要使用我们，无论我们现在怎么看我们自己，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还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主啊，今天早上再一次提升我们的信心，开阔我们的眼目，再次重新委身在你的国度上。主啊，你使用我们真的成为一个生命河的大军，要在这个世代带来影响力。 我们深深的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是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可以改变世界，转化社区，影响世代。这就是你给我们的命定，这就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重新委身在你手中，主啊，你使用我们，真的是在你手中成为影响世代的器皿。我们谢谢你，祝福每位弟兄，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在你手中，主啊，真的成为你的器皿，能够在你手中成为你施恩典的管道。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哈利路亚。再一次祝福大家，真的是在你生命当中成为神手中影响世代的器皿，愿上帝祝福你们，阿门。